1月11日晚，鲍威尔发布了一份视频声明，表示美联储收到了来自司法部的大陪审团传票，威胁要就鲍威尔的证词提起刑事诉讼。而事情的起因是美联储总部大楼翻新花费超标的问题。美联储总部主楼建于1936年到1937年，由于系统全面老化，从2022年开始翻新，最初预算约19亿美元，后增至25亿美元。但作为独立于联邦财政的机构，美联储实行自负盈亏模式，理论上其装修超支属于内部管理问题，与纳税人资金无关。然而，川普团队却从中挖掘出了更具杀伤力的指控：鲍威尔涉嫌在国会听证会上撒谎。在美国政治语境中，对国会撒谎等同于对全体美国民众撒谎。这一指控的严重性远超预算超标，涉及对国会作伪证，直接触及法律红线。鲍威尔在声明中明确将此举定性为行政当局的政治报复。他指出，所谓的翻修工程和证词问题仅仅是借口，并且明确表示，真实原因是美联储拒绝遵循总统的利率偏好，坚持基于经济数据和公众利益设定利率。而川普真刀真枪地祭出刑事调查的大棒，无外乎三个目的：一是报仇，二是让美联储彻底听话，三是为中期选举铺路。众所周知，川普与鲍威尔的关系极差，后者不愿意服从前者尽快降息的要求。川普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公然斥责鲍威尔。要知道，提名鲍威尔成为美联储主席的人正是川普。2018年，川普亲手把这位他认为听话的律师扶上美联储主席宝座。本以为能指望利率随叫随跌，没想到却是鲍威尔上任后的完全不配合。通胀高时不猛加息，经济稍缓又不肯立刻大幅降息，替白宫省利息。2025年以来，面对川普一脚油门把利率踩到 1% 的咆哮，鲍威尔只做了三次象征性的小幅降息，并且还在4月公开警告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将推高通胀，拖累增长。所以，在川普眼里，鲍威尔毫无疑问是个背叛者。但不曾想，鲍威尔还真是没什么可拿捏的短处。去年7月，川普突击检查大楼翻新项目，没想到鲍威尔准备得很充分，基本无可指摘。但川普这口气咽不下去。从2025年7月开始，联邦检察官调查美联储大楼翻新项目的证据是否属实。从11月开始，又审查了鲍威尔的国会证词和美联储的支出记录。如果发现足够证据，大陪审团可能在1至2个月内决定是否起诉。那么接下来，事情将会如何发展？从历史经验来看，针对高级官员的类似调查往往无疾而终，尤其是当这类调查被认为带有政治动机。这次起诉需证明鲍威尔故意虚假陈述，但翻修细节已公开披露，超支原因有文件支持。但如果真的起诉，鲍威尔可能被暂停职务。如果调查拖延，川普可能尝试因正当理由而解雇鲍威尔。可能很多人也注意到了，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将于2026年5月届满。哪怕鲍威尔真的有罪，整个调查到起诉过程至少要好几个月，那时候他早就卸任美联储主席了。为何这种情况下川普还要调查鲍威尔呢？第一个原因是，鲍威尔卸任主席后还是美联储理事，其理事职务要到2028年1月才到期。这意味着即便卸任主席职位，他仍将以理事的身份参与每次货币政策会议，享有与其他理事同等的投票权。换言之，鲍威尔还能和川普对着干两年，每次涉及货币政策投票时都能投出让川普不爽的决定。相反，刑事指控成立的话，鲍威尔根本等不到2028年，立马会被解除美联储理事一职。而川普更深层的战略考量在于美联储的投票权分配。当前美联储委员会由包括主席在内的7位理事组成，他们与5位地方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共同构成12票制的货币政策决策体系。川普若想实现对美联储的控制，至少需要掌握7票。目前仅新晋理事米兰被视作其铁杆支持者，即便提名新任主席也只能确保2票。要凑齐7票，必须争取更多中立派理事或地方行长的支持。然而，美联储内部不乏坚守独立性的硬骨头。这些技术派官员素以专业判断而非政治立场决策著称，要让他们转向支持政府立场并非易事。但若鲍威尔因刑事调查身陷囹圄，无疑将产生强烈的寒蝉效应。中立派官员虽会公开谴责政治报复，但内心难免产生动摇。 毕竟，连美联储主席都能被以莫须有罪名追责，普通理事的处境只会更加危险。这种隐性的心理威慑可能悄然改变他们的投票倾向。原本反对降息的，可能因担忧暴富转而支持；原本支持小幅降息的，可能转向更激进的宽松立场。川普的极限施压策略在此次事件中可谓展现得淋漓尽致。尽管川普团队清楚鲍威尔最终被定罪的可能性较低，但持续施压仍可能达成两个目的。其一，迫使鲍威尔在压力下妥协，转而支持货币宽松政策。其二，逼迫其主动辞去理事职务，从而让川普得以提名新理事上位。无论哪种结果，都将扩大政府在美联储决策中的影响力。而这场博弈的后果远不止于鲍威尔的个人命运。美联储作为美国央行，其核心信用基石正是独立于政治干扰的专业声誉。此次刑事调查的启动已对这一声誉造成非常明显的损伤。更深远的影响在于，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本质上依赖于对美联储独立性的信任。若这种信任被政治干预侵蚀，美元的根基也可能随之动摇。如今鲍威尔面临双重考验，既要应对法律层面的调查压力，又要抵御政治层面的施压企图。若他能坚持立场至2028年理事任期届满，这场政治与金融的博弈将持续发酵。若他选择妥协或辞职，则可能开启美联储政治化的潘多拉魔盒。所以，市场用脚投票，鲍威尔消息一出，当日黄金暴涨 2%， 白银飙升 4%，铜价等金属大宗商品的价格也大涨特涨。伦敦三个月铜期货一度上涨 1.5%， 至每吨13195美元，铝和锡价格均创202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投资者不是在压住降息，而是在对制度风险重新定价。当美联储不再独立，全球将面临一场静默的金融地震。但从川普的角度来看，这些都不是问题。重要的是，今年11月将举行的中期选举，事关共和党在参众两院是否能延续优势。如果不能，他后半段的总统任期将被国会严重束缚，不仅可能一事无成，还可能被民主党弹劾。这还将影响到两年之后的下一次大选。如果共和党在2028年大选中败选，川普很可能有牢狱之灾。而要赢得中期选举，必须让经济好起来，降低失业率。在川普看来，通胀不是问题。例如突袭委内瑞拉看起来是为了杀鸡儆猴，巩固美国在西半球的影响力，但其实也是为了石油。控制了委内瑞拉，下一步就是持续压低全球油价。原油是大宗之王，是通胀之王，降低油价可以显著地降低通胀，降低美国居民的生活成本。他的计划大致分为四步。第一步，稳住基本盘。美国已经是全球最大产油国，这成为他调控全球产能的底气。第二步，介入委内瑞拉，通过施加压力，试图让美国企业直接接管该国的石油业务。首批目标就瞄准3000万到5000万桶石油，从而增加手中的可控资源。第三步，在中东加强存在感。前几天，美国三角洲部队连夜赶往中东，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和外交行动，试图进一步影响该地区产油国的政策。第四步，继续拉拢沙特。作为 OPEC 的核心，沙特的产能调整对油价影响巨大。目前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的 17% 的探明石油储量，美国的石油储量在全球排名第九，约为600亿桶，而传统盟友沙特的石油储备为2670亿桶。理论上，若美国能协调委内瑞拉与盟友沙特的产能，美国便控制了全球约6300亿桶的石油储备，这占到全球总储备的 40% 左右，可以占到产量的 50% 左右。一旦美国控制了全球 40% 至 50% 的石油储备和产能，便具备通过调节全球供应来操控国际油价的战略能力，降通胀的同时还能打击竞争对手。例如，低油价对俄罗斯就有着非常致命的影响。按照川普此前多次说过的意图，他将通过压低国际油价来削弱俄罗斯获取能源军费的能力。如果他将国际油价长期锁定在较低区间，这种低油价环境将对俄罗斯现有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构成明显的威胁。这可能导致俄罗斯预算枯竭，并被迫进行剧烈的经济重组，加快对停战协议的妥协。而更深一层的逻辑则很可能指向中国。 大家都知道，石油与新能源存在明显的竞争与替代关系。如果现在把油价弄高，中国全面压住的新能源行业只会更有竞争力，发展更快，并占领全球市场。所以，川普的策略很可能是放长线钓大鱼，先长期维持低价，用便宜油挤兑中国的新能源产业，等中国的一些企业被拖垮，竞争力逐渐削弱，他们再把油价拉高，既赚了原油的钱，又打击了竞争对手，既确保对传统能源的控制，又能延缓挑战者的崛起，为美国新能源技术的发展赢得时间。所以，对于川普来说，通胀不是问题，他可以通过降低油价等方式来对冲， AI 的发展也带来通缩效应。而利率太高导致失业率偏高才是问题的核心。所以他不仅威胁罢免鲍威尔，还在理事会安插亲信。去年强行解雇理事丽莎库克，而后又塞进愿意降息的斯蒂芬米兰。今年5月15日他必然安插一个百依百顺的美联储主席，并且狠狠地报复不听话的前主席。在鲍威尔卸任前逼他签下降息投降书。更进一步，他正试图绕过美联储，让财政部长贝森特成为影子主席，构建一条从财政部直通货币政策的暗道。这些表面上是总统与央行的权力之争，实则是决定川普政治命运的重要一步棋。